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在这个威斯康星州啊，在下个星期二的时候呢，要进行他们的这个地方选举，其中一个项目呢或者人选呢，就是要选那个威斯康星州的最高法院的法官啊。这个事情呢现在引起了民众的注意，为什么呢？因为伊隆·马斯克这个特斯拉的老板创始人啊，哎，他卷入了这场选举和激烈的选战，而且呢是花钱啊，去砸重金啊，在这个威斯康星州，关键是要想看看能不能够把他所中意的共和党的一位提名人啊选到州的最高法院里边去。那这样一来的话，如果他选上的话，那么州最高法院的这个构成啊，从原来的民主党占多数4-3呢，就变成共和党占多数了啊，保守派占多数了。所以今天我们就把这个来龙去脉讲一下。第一是这事儿很有意思，第二呢，其实它还涉及到一个美国根深蒂固的这样的一个汽车销售文化和汽车销售的结构。
4-3不就是7嘛？
对，
对不对？所以如果选下去一个上来一个新的，那么还是4-3，只不过这次那4是保守的了，
对，
对不对？哎，他是希望达到这样的一个结果。你说这样的一个忙碌的人啊，他有各种各样的企业需要照顾，同时他现在还在管理着政府的效率部，他为什么跑到那儿去呢？他今天去了啊，他去了以后呢，他说他在礼拜天的晚上的时候有一场谈话，至于这个谈话在哪里，是什么样的范围，他还没有公布细节，但是呢，他在今天的自己的平台 X 上已经说了，他准备拿出2张$100万的支票给发出去，并且亲手呢发给当地的选民。当然这个里面要拿到这100万是有一些条件的，等一下跟大家也稍微介绍一下他是怎么想用钱来影响这个选举的结果。但关键是他这个背后的真正的原因是干什么，他跑到威斯康星去挺一个叫做 Brad Schimmel 这样的一个法官，希望这个人进入到威斯康星的最高法院，击败一个女性的法官叫 Susan Crawford， 一个显然是保守派，一个是自由派了。为什么他这样做呢？哦，原来这个里面涉及到不光是威斯康星，是美国的，你可以管它叫垄断法，或者是美国的商业法，是一个法律。而这个法律呢，又在州的这一级执行，就是有的州不这样做，有的州这样做，是各州的权利，就看你自己这个州你的参众两院的投票的结果，你的立法是怎么样了。什么法律呢？在威斯康星州以及在美国其他的某些州呢，有这样的一些规有这样的一些规定，就是一个汽车制造商不可以直接在这个地方卖车，也就是你制造就不是经销。经销大家都知道，都是我们说的这个 dealer 嘛。
对，
就是你不能在这儿卖，你必须得把车卖给一个中间人，这个中间人叫经销商，我们说的 dealership， 然后他再卖给普通的老百姓。这里说的车当然就是 Tesla。那么这个他就表示不满意，他说为什么我不能在你们威斯康星州开这么一个车行呢？如果我把这个法官选上去的话，那么我就告你这个州，那么这么一路告到本州的最高法院，这个法官就有可能支持我。我在想一个荒唐的情况啊，他花了这么多钱，结果最后这法官不支持他，那当然不会了哈。这个他肯定是把这个情况了解得非常清楚，而且这个法官肯定之前有过类似的这种支持他这种表示，他才会这么做的。所以咱们就来从这儿说起。
对。其实威斯康星州对特斯拉来说，你说重要吗？说实话也不是特别重要。原因是他在那儿每年从目前来看卖出的车大概就是3000到4000辆啊，这样的一个数字。那这个说实话并不是很大。
但是因为他没有 dealer 在那儿，所以所有买这3000、4000辆的车呢， 都要到外州去。
对，没错，都要到外州去提货，或者是你加钱让特斯拉给你送到你手上。
对，
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所以这是非常不方便的。于是呢，他从这个威斯康星州入手啊，实际上看看就希望在这儿，如果要是能够推翻这个法律的规定，让汽车经销商直接可以开他的，我们就说是直销店吧，因为他的汽车本身是个制造商，如果他再开了一个直销店的话，那他直接冲击的是谁呢？就是那些中间商啊，就是那些汽车的经销商啊，因为经销商他是要赚中间的差价的，所以如果要是汽车的制造厂商直接面对消费者把车卖给消费者的话，那么对消费者来说应该是有好处啊，原因就是说他可以免除了中间的一层加价啊。尽管我们每个人都有过买车的经历啊，可能还不止一次，到那个汽车经销商那儿去买车，说实话是挺头痛的一件事情。对，你跟他先把汽车给你介绍一遍以后，拉出一个价钱来，这个价钱比他贴在那个汽车展示厅的那个窗口上的要便宜，但是你觉得你上网查过了，你觉得还不便宜，你要跟他讲价，一砍就是5000块钱，人家说谈了两三个小时说不行，那最后哎，我去问经理啊，然后你又得再等个30分钟，然后他从经理那儿出来告诉你说我们经理呢答应再给你砍个2000块钱，还没到你的这个心里的价位，但是比原来的那个5000又砍了2000了，这时候你就矛盾了，你就开始有这个压力了，就开始要不要买呢？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除非你不再在乎这个砍价啊，不太在乎这个钱，人家说多少就是多少，那就非常简单了。人家窗口价是什么？你说我现金全领，去给你一拍现金，我就拿着车走，那没问题。但是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还有汽车保险、汽车贷款什么的，这一系列的东西。你要买一辆车，我告诉你，没有一天你下不来。
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就引发我们一个这样的思考，就是说这个法律它到底合不合理？因为我们可以以此类推，如果威斯康辛呢说你可以的话，那 Benz 呢？
对，
那 Toyota 呢？对不对？那其他这些，那么对于整个的所谓经销商，这个是不是一个巨大的一个连锁的影响呢？咱们这就不知道了哈。但是问题在这儿，我们想一想，有的时候这个是一个叫做批发零售有点类似的这个关系，还不太像。什么叫批发呢？其实那个批发商他也不生产这个东西，对吧？他进口或者是从什么地方生产商那儿拿到这个，只不过他不零售，他再批发给比如超市啊或者什么的。但是有没有批发也零售呢？也有啊，个别的情况下也有。我们听到的这个有意思的说法叫什么什么批发价啊，什么之类的，哎，也有这种情况。但是一个生产商直接销售，这个就尤其是在大面积的经济活动当中啊是比较少的，因为这个他说实话有的时候他也顾不过来，那他还得去租那店去啊，对不对？那所以这个让我想到1948年，当时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裁决啊，这个就是美国政府状告派拉蒙电影公司，以前在类似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过这个反垄断的经典的案例，就是电影公司可不可以拥有电影院的这个问题。这个电影公司是拍电影的，电影院是放电影的。那么由于当时1948年的这个里程碑一样的诉讼，那派拉蒙呢败诉，所以电影公司呢就不再拥有电影院了，就把这个垄断给打破了。因为这个情况跟特斯拉有点不太一样，因为当电影公司拥有电影院的时候，它对于整个的观赏的对消费者并不是有利的，因为它比如说只放它的电影，
对，
或者在某些时候他把这个就是全都在他手里，这个电影时间放得长一点，那个短一点，我强迫你怎么，因为你没得选了嘛，这个电影院是我拥有的，我只放我的这公司的电影，那么这个就逼着产生另外一个情况，那就是所有的电影公司必须都有自己的电影院，否则我这个电影在你那儿也演不了啊，或者是你给我演3天，你的电影演3个月等等，这个确实是有这个问题。那么这样一下，那么大家都有自己的，那这个消费者肯定出现问题。其实 他说现在这种各种各样的这个串流啊，有点这意思，
对
吧？
对对，
你得要，你想我们得付多少份钱呢？
是，
对不对？
是，
看个东西，
嗯，以后没准就会出来，当然我不知道啊，以后我在想啊，没准就会出来一个把这些所有的串流平台放在一起，
对啊，
然后
我们付，
然后我付一笔钱就完了嘛，我们都可以看，这样多好啊。现在还是各自为政的哈，因为每个人的库存啊什么都不一样啊，所以呢，
你知道这个各自为政的结果是什么吗？就产生了在很多地方有卖的那个东西，
嗯，
我干脆了全看了，对不 对,
对，
我买一个那个什么小盒子什么
小机器之类的
啊，小机器，我干脆了，其实是非法的，你这些平台什么钱也赚不到，但是我就这么一下就把你给绕过去了。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马斯克和这个威斯康星州啊，第一是在打官司，第二呢是在支持他们的一个最高法院的大法官的这样的一个竞选活动啊，所以呢这个事儿又变成一个就是美国的头条新闻了啊，大家都在关注这个事儿，因为下个礼拜二就要进行投票了嘛，所以这个情况呢马上就可以看到结果。那么刚才说过了哈，这个他打官司告这个威斯康星州政府呢，也是这个原因，就是说你这样做的话，就是禁止一个汽车生产商开直销店来直接面对消费者的做法对消费者不利啊，然后等等吧，反正他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理由呢，就把政府给告了，说是应该修改这样的一个法律。那么支持那个大法官的选举呢，也是基于这样的理由啊，就是看看能不能够在最高法院把这个就是现目前执行的这个法案给他否决掉。其实那个汽车经销商啊，就是汽车制造商和消费者不直接面对面的这个直销呢，它是有历史原因的哈。我查了一下，好像在1898年的时候，有一个叫做 William Metzger 啊，这个人呢是成立了美国的第一家汽车经销商的这样的一个店啊，dealership。那么那个时候呢，他是确实有这样的需要，原因就是说，第一，汽车制造商他根本没有能力去在各个州各个地方去设他的销售点，他也没这个钱，也没这个人手，那么他要分担他的风险，于是就在各个地方啊，就看看有没有人愿意，就是把他的车买去以后再转手卖掉啊，这个就是汽车经销商啊，然后呢，中间肯定是给他们一个比较好的价钱啊，就是他以比较低的价钱卖给经销商，经销商呢加了价钱以后呢，再转手给这个消费者。那么那个时候呢，汽车的质量也不是特别好，所以汽车的购买者他必须在当地啊，要知道我买了车了，我这个车需要维修了，我这个车出现毛病了，我这个车出现问题了，谁管啊？哎。我找经销商去啊，经销商负责我的保修维修，负责我的这个就是各种各样的保养啊，哎，这个呢其实就增加了这个消费者对汽车品牌的满意度和这个忠诚度嘛啊，这个是双方都有好处。但是到了现在啊，情况变了，现在的汽车品质很好，你从买了以后基本上不用回到那个车厂里头要修去了哈。同时现在人们已经被惯坏了，经常是在家里头坐在沙发上拿个手机就买东西了，从大到小什么都可以买，唯独这个新汽车买不了，这事就让人感觉到是不是这个整个的销售的体制出现变化，应该做一些改变。而且现在是消费者和汽车经销商都有这个愿望想做改变，
所以这个背景呢，知道了以后，我们就看特斯拉在威斯康星这个地方的活动啊。2019年的时候呢，威斯康星的议会是通过了让他在这儿可以开一个直销的卖车点，但是州长啊，叫做 Tony Evers， 是个民主党人，他给否了。
对，
那他否了以后，那你可以想象，在议院里面没有三分之二，因为有三分之二的话，可以把州长的这个否决也推翻嘛。
对。
但是显然共和党的人数不够，这是2019年的事儿。到了2023年的时候呢，马斯克就提出了要开设四个直销商的这么一个要求，在威斯康星这个地方。那么他提出了以后呢，又是啊，在 他的车管局这个地方遭到反对，因为威斯康星的车管局说，哎呀，这个不行，因为我们这不有个法律嘛，说制造商不能作为经销商直接在这销售啊，所以不能同意。所以为什么这个事儿最后变成一个法律的事儿，就是因为他在这个争取的过程中，这个事儿变成诉讼了啊，所以他就希望他中意的那个法官呢能当选，这个就是这个事情的背景。那么再说一说，看看拿威斯康星和全美国的情况比照一下，就发现其实美国呢有十几个州啊都不让特斯拉直接销售汽车，其中包括德克萨斯。那为什么说德克萨斯呢？因为特斯拉搬到那儿去了，
总部在那儿
啊。对啊，他当时怎么没把这情况搞清楚呢？德克萨斯还是个保守的州，但是同时不要忘了，汽车经销商的游说团体是巨大的，他们的影响力也非常大的，因为这个绝对不是牵涉到只是特斯拉这一家公司，你批准了它就是下一个问题，那么别的怎么办？那你接下来你很麻烦的。可是呢，美国也有那么20来个州是允许的，就是你特斯拉可以在这直接卖车的，
包括我们加州啊。
对，所以这就是这么一个问题。你看像那个特拉华州就是一个例子，特拉华州也是马斯克在那儿经过了艰苦的法律的一些争啊、在这个过程中他也放了很多的钱，经过这个争斗呢拿下来了，把特拉华州给拿下来了。那么所以刚才说到威斯康星州的人只能到外地去买去，他们去哪儿买呢？基本上是两个地方，他们就是去芝加哥一趟，还行，这个距离
不算太远
、去一趟芝加哥或者是旁边的 Minneapolis， 或者就是刚才你说的让他们把车给送过来。基本上在威斯康星就是这个情况。所以下礼拜二啊，我们为什么要密切注视，就看这个法官当不当上。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吧，就是他当上的话特斯拉就开了
没错，这个法律可能就会被推翻啊，因为马斯克一定会号召就是把这个法案提出诉讼，然后送到就最后打到这个最高法院去啊，就是州的最高法院哈、啊，这个不涉及联邦的最高法院，因为这个商品的销售都是各个州来自己决定的。其实特斯拉或者说马斯克这个他的这个政治立场和政治的倾向呢，其实比一般的人稍微复杂一点哈。你想呢，他提出的是叫做清洁能源，他是支持清洁能源的，所以他推出的叫做电动车嘛，那这个是清洁能源的。但是现在要留下来这个燃油车，然后不推行电动车的，那基本上都是共和，都是保守的州啊，这个是跟他的这个理念是不合的。同时他现在挑战的是全美国的汽车经销商，而汽车经销商90%可能也都是支持共和党的，也都是保守派。
对，
所以呢你看在这个问题上他就和保守派站在了对立面，但是问题这是他自己的企业啊，他只好在这个问题上就即使是保守派我也要这个挑战一下啊。所以呢这个他的这个政治倾向方面呢确实让不少人就感到有些困惑。现在你看在因为有很多人反对他，对他不满意，对什么特斯拉这个就是进行那个叫要不就是退车啊，要么就是就是在车上滑东西啊，就是破坏什么的哈。那些人都是这个就是民主党的人，都是这个就是对他不满意的这些人，
可能也有一些被政府裁员的
啊，裁员的一些不就是不满的一些人啊。所以呢实际上反而是原来的这个支持川普的人，或者说是他也是支持川普啊，所以呢就是同一阵营的人里边呢还有一部分人是反对他的。
对所以现在就是特斯拉遇到这么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况啊。再看一看Virginia 这个州，在弗吉尼亚州呢它有一个历史悠久的传统，就是不许汽车经销商汽车制造商直接在这开经销，但是也是最后呢经过他的努力Virginia 都对他开放了。
对。
那现在在威斯康星他准备干什么呢？他是这样的，他放了$2000万在这儿，他大批的雇佣一些人帮他做一件事，就是敲门去。25块钱一小时，25块钱一小时，咱们拿一张地图啊画一画，然后你负责这个几多少家，对不对？你他这个团队应该是非常大的。 然后这一个人25，他一天弄个机票，你可以算算这个积少成多呀、啊。这个是一个不少的钱，这是第一件事儿啊。去敲门的这些人，25块钱，就是你敲门了以后呢，你去说让他投票啊，支持马斯克这个。那么另外一个呢是，如果你在一个请愿书上签字，我给你100块钱。这个请愿书是什么呢？就是反对所谓激进派的法官。哦。看来就是收集到足够的签字的时候，可能有某些法律的效用，对吧？
没，我觉得他是间接的一个做法，因为他不能用钱给那个选民说你投那个保守派的法官一票，这样一来的话就违反了美国的联邦竞选法了，等于是花钱买票了，所以他采取迂回的策略。记不记得以前在那个他帮着川普总统竞选的时候，也有这个，
在
佛罗里达州、
嗯、
甚至还有100万的这个那个抽奖了哈。所以呢，他是说你反对激进派的法官，你如果在这个上头签了字的话，那你又拿了100块钱，那你在投票的时候那就有很大的概率你就投给那个保守派的法官了啊。所以呢
他不投他也没办法
啊，当然也没办法，你不能说我给你100块钱你就必须要投，那这不就等于是买票了吗？
对，
但他是迂回了一下啊，不是直接的，所以这个还告不到他。而且他在那儿，在这个威斯康星州这么小小的一个地方，花了710万做电视广告了啊、砸下去啊。所以你可以想得出来，就是在这个小的州的一个最高法院的法官的竞选，居然他砸了2000万了，已经砸到这个上头去了。所以能不能砸出个水泡来，能不能看到效果，咱们礼拜二就可以知道最后的结果了。
对，那么但是呢，现在有一些人对他的这个做法其实表示质疑，对不对啊？就是因为人们一直对所谓美国的民主的纯洁性啊，都有所怀疑。那现在由于这些超级有钱的人，就是我们现在不是前段时间说什么寡头
了，对，
他们用不管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这种迂回的方式，用钱去影响选举结果这件事呢，又从威斯康星这个地方可以看到了。那么刚才说的为什么他说用这个迂回的战术呢？因为我们知道威斯康星呢，它还是一个摇摆的地方，但是在这个摇摆的过程当中，它基本上还是倾向于有点保守的，那它不是一个特别的就自由派占什么多数的这么一个地方，只不过有的时候有一些根据政策根据候选人的情况它有一些摇摆，所以他花钱是能奏效的，
对，
知道吗？尤其是那些人特别有效的是那种本来不打算投票的人，对吧？
对，
他又是一个保守观点的人，那他肯定不管有钱没钱，他一看到这种情况他会去投出这一票。
而且他非常聪明，你看在竞选2024年的竞选当中，他那个钱只是给7个摇摆州的选民，
对，没错，
对不对？
没错，对，对，所以这一点都可以看出来他是有精心策划的。